今天我们继续讲《路加福音》的信息，世界末日。请我们再一次同心，我们一同去祈祷。天父，我们再一次多谢你，给你宝贵话语作为我们生命的指引。求你藉着你的话语去提醒、劝勉、教导、安慰、督责、改变我们，让我们能够警醒度日。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1975年4月30日，如果我们中间是从越南来的呢，就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日子。这日就是西贡沦陷，北越的军队和越共进入这个西贡。在这里发生之前一个月，我和我太太那个时候是在 Philadelphia 住，就收到一个朋友寄来一封信。这封信是自西贡寄来的，是我们一个朋友，我们在 Philadelphia 认识的。他从越南去到 Philadelphia 读书，后来有机会认识了我们，我们带他信了耶稣，但他觉得上帝是呼召他回去越南，所以在一年前他就回了去越南。那封信讲什么呢？他说，每早上我一擘大眼，发觉我和我家人仍然存在，实在很感谢神。我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还有多久，我实在要赶快将福音传给我家人和我的朋友。或者有很多人以为这些是杞人忧天，不会的，西贡仍然屹立，美国一定会保护我们，我们实在不需要太过忧虑。所以今天的西贡娱乐场所仍然是这么旺，食肆仍然是这么多人，但我心里面知道这些日子不会太多，我心里面早已经预备了受苦的心智，请为我祈祷。我们收到一封信一个月之后，就听到说西贡沦陷，我们也都失去了他的联络。曾经接到一个消息，他曾经投奔怒海，希望去走去新加坡，但他的船似乎永远都没有抵达新加坡。人是一些很奇怪的动物，一方面我们头脑里面是懂得去想东西，知道人有悲欢离合，亦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另一方面我们很奇怪，我们永远不觉得这些事会临到有一天临到我们当中。我们在 Bay Area 住的朋友，我就想告诉你一件事。根据 USA Today 报道，他是访问 UC Berkeley 很出名的科学家 Peggy Helway。 Peggy Helway 他告诉我们，在这30年之内有 99.9% 在湾区里面发生是大地震。这个地震比在1900几年的地震是来得更大。我相信大多数认识加州的人都不会反对他这种看法，但我相信每个住在加州的人心底里面都会觉得这件事不会在我有生之日子发生，就算是发生都不会发生在我家的。我们很奇怪，我们有一种的否定的本能在我们生命里面。所以一个很出名的英国的历史学家 Arnold Tombe 就说一句，每个人都知道有一天会没有明天的，但是大多数人都不觉得是在我有生之内我会有没有明天的。他说，聪明人就懂得预备那一天，愚蠢人只懂得逃避。原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今天我们所处这个世界是会有末日的一天。我想大多数人说没有的，一日如是，一日如是。没有科学根据的世界怎会末日的呢？最近我看Stephen Hawkins， 一个很出名诺贝尔奖学金的物理学家，英国刚刚去世的一个人，他患了那个ASL 的肌肉萎缩症，76岁就离开。他写了一本书，就叫《Brief Answer to Big Question》， 他不是一个信徒，他甚至是一个无神论者。但他告诉我们听一件事，从个科学里面我们相信今天这个世界仍然膨胀的。今天这个宇宙有 billions and billions of galaxies 一路在膨胀的。膨胀的意思就是在最终期一定有个开始的时候，一个大爆炸，然后一路这样伸延出去。即是说大多数科学家现在都相信在这个宇宙里面是有一个开始的，有 beginning。 如果有 beginning 就一定有 end， 没有说有 beginning 没有 end。 所以大多数人都会相信世界末日绝对不是一件非科学的一件事情。圣经里面也都很强调这个真理。今天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有一天是会有世界的末了。彼得后书第三章十二节就告诉你那一天怎样，在那一天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我们不知道何时发生、有些人认为呢呃人怎样会，但彼得跟着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淡然，其实不是淡然，乃是宽容我们，因为他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彼得告诉我们听，我们以为、不会的，上帝不会来的，耶稣不会回来的、彼得说不要这样想法，他只不过是宽容我们，因为他知道在我们中间还有些人未曾信耶稣，他恐怕我们失去了这个机会，所以他不是担言，而是宽容我们。相反来说，如果我们会明白有一天是会有没了明天那一天，你怎样去预备？我们看圣经，我们发觉有些人很厉害，摩罗哇，为什么他生命那么厉害？他的重点是什么呢？个重点就是因为他在一个末世里面生存。如果你知道今天是你最后的一天，你今天看法会很不同，是吧？如果你知道今天跟你家是最后一天见面的时候，你看法会不同。如果你知道你父母是今次跟你最后吃这一餐饭的时候，你会很珍惜这一餐饭。如果你知道今天你所听这一堂道是你最后人生里面最后一堂听到的时候，那你会很不同。保罗为什么会这么厉害，在生命里面为什么会这么厉害，就是因为他是一个活在活世里面生存。他知道有一天会没有一天，但他不知道何时，但他就每一天都去预备，免得他错过了。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里面就告诉你们，主再来的时候的景象是怎样。在刚才我们所读的那段圣经二十五至二十八节就这样说，他说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地上的那国也有，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惶惶不定，天世都要震动，人想起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就吓得魂不附体。那时他们要看见人之有能力，有大荣耀驾云降临。一有这些事，你们就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嗱，我哋要明白一样嘢，喺二十五节《路加福音》第二十一章二十五节之前咧，系一幅图画；去到二十五节之后，系一个完全唔同嘅图画。喺二十五节之前，佢俾我哋一幅乜嘢嘅图画咧？佢所讲述咧就系巴勒斯坦嘅情景，犹太人嘅境况。第七节讲到话圣殿被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二十节犹太人应该走到去山上，二十一节。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被掳到去各国。所以在二十五节之前，那幅图画是一幅历史的图画，重点是讲在巴勒斯坦耶路撒冷的地方，人类是讲到犹太人，是一幅历史的图画。这里是预表到公元后六十九年，当提多将军带领这个罗马的军队重重围困耶路撒冷城，当时超过一百万的犹太人在今次的战争里面死亡。是耶稣基督是在这个时候预表到历史里面所发生一件事。但地域人种去到这里的圣经的时候就完全不同了，他已经不再是讲关于 巴勒斯坦的情形，他说了什么？你看看这段圣经很清楚，二十五节讲到日月星辰，二十五节讲到地上的邦国，二十六节讲到天世，是讲到整个世界的事。耶稣基督要驾云降临是普世所知的，不单止地域不同，人种也不同。前一幅是讲犹太人，这一幅讲全世界所有的人，前一幅是讲圣殿的敬拜，现在是讲到全世界的外邦人。很明显第一幅的图画是讲历史里面所发生的事，就是公元后69年。第二幅的图画不是讲历史，是讲世界末日的事情。主再来的时候是怎样呢？第28节告诉你，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够了。跟着第9节说，因为这些事必须先有，只是末期不能立即就到。即是说第一幅图画所发生的事和末日所发生的事还有一段的距离，但到到第二幅图画出现的时候，你就知道世界末日近了。所以我们的结论就是，五节至24节是讲历史里面所发生的事，就是公元后68年至69年耶路撒冷被毁的事情。但25节以下所讲是讲世界末日的现象，是个预兆。或者我们看一看末日的景象是怎样呢？从路加福音所描述，我们可以归纳有几样东西。这些景象早在旧约圣经的时候已经预备了。原来路加福音所讲到话，天有啲咩笑，海有啲咩波浪，人系会有啲咩惊慌，早喺旧约圣经嘅时候已经预言到噶啦。约珥书第2章30至31节话：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是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末日嚟到。即是说这个不是耶稣自己发明出来，不是耶稣自己说出来的，在旧约圣经已经讲了，早已经有那日，即是主再来过一日，即是世界末日的日，日月星辰都会显出异兆出来。以赛亚先知书24章19节说，地全然破坏，尽都山都破裂，大大的震动。然后34章第4节，天上的万象都要被消灭，天被卷起，好像书卷一样。即是说以赛亚书也是讲到明，在主再来的时候，是世界末日的时候，这个大地，这个海是发生什么事，早在旧约圣经已经讲过了。大约但以理书第7章13节说，人之有能力，有大荣耀，驾云降临。这个就是耶稣所讲话，人子来到的时候，耶稣再来的时候是怎样。原来早在但以理书几百年前已经圣经有这样讲过。所以第一样我们发觉，路加所描述在末日所发生的景象，不是他自己说出来的，早在旧约圣经已经有记载。第二点我们留意，这些景象是公开的，是普世性的，不是私人隐蔽的，不是只是某部分人才看到的。天体的景象，人子从降临中走出来，这个不是秘密的，不是好像有些基督徒说这个所谓秘密秘题 Secret Rupture， 就是说如果大家看过一本书叫 Left Behind， Left Behind 呢就是一本很出名一些的一个基督徒所写的。主再来的时候呢，突然之间在飞机里面呢，就发觉呢那些基督徒全部不见了，那些非基督徒才剩下在这里。我记得那个时候1989，我想是地震是哪年啊？1989年。那时我就在这里 做牧师，去开会，去罗山开会。我就拿去罗山开会，刚刚我女儿就送了一本书给我看，就是 Left Behind 这本书，刚刚那时出的。我有个习惯，就睡觉之前呢就看书。那晚呢我就看书，看完呢咕咕地就睡着觉。哇，大概到1点钟的时候，真震啊，成间屋震啊，我睡到好冧啊。一震的时候呢就知道地震啊，话咩啊， 即刻就想叫醒隔篱嘅太太啊！正一叫醒嘅时候，咦，唔见咗太太啊！我嗰时唔记得咗，我已经落咗罗散啦。我第一个谂到，咦，唔通主耶稣嚟，佢被睇，剩翻我一个喺度，咁啊惊咯！开始我唔系啊，因为嗰本书个主角其中一个主角咧就系咧。佢又係做牧師嘅，但係又唔係真係信嘅嚇，所以咧人哋個個被提嘅時候，剩翻佢一個喺度。咁啦，咦？我唔通就係嗰個？咁嗱嗱聲走出去睇下，啊走出去睇啦，見到啊，我住喺阿黃家明啊牧師屋企啊，見到黃家明又喺度，咦？佢又係咁樣啊？後來先至突然間醒，原來唔係。我離開咗三藩市去咗羅散，喺阿黃家明牧師屋企住。个个唔会系咁样嘅，耶稣基督嚟系公开嘅，唔系一个秘密嘅，唔系个突然间个唔见咗啊，系，所以你唔使担心，你坐飞机嘅时候咧，千祈咧你唔好谂住话啊，我要 check 清楚个飞机师系咪基督徒先，如果系基督徒，我唔答啦，点解啊？点不知行下半路嘅时候，佢被提咗去嘅时候，咁啊冇人揸你个飞机，吓唔搞啦，唔好咁，唔好咁搞啦你坐巴士嘅时候，你问个巴士佬，你系咪基督徒啊？话系，咁你又唔好坐你个巴士咯，你走去第二度咯吓。所以嗰啲未信主嘅人，记住啊，唔好坐基督徒嗰啲司机嘅车。啊，呢个系错嘅。圣经话俾我哋听，耶稣基督嚟嘅时候系公开，唔系一啲嘅所谓秘密被提。第三点我要留意嘅咧，末日嘅情况同创造嘅情况啱啱相反嘅。神创造呢个天地嘅时候，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于是神就从一个混乱里面就照得井井有条，有日有月有星有神，四时转替，有早晨有晚上，系非常嘅整齐有秩序。到了末日的时候，这个有秩序的宇宙就变成乱晒龙，冚烂混乱晒了，秩序完全是颠倒了，日头变黑，月亮不发光，众星堕落，天势震动，啱啱一个强烈的对比。从路加福音的描述，我们最多人就看到世界末日的时候发生两件事，一件什么事呢？咒诅和审判。地上的邦国是有困苦，他们会遭受大的灾难，路加形容他们困苦、慌慌不定、惊惶失措、魂不附体、大大惊慌，因为上帝的审判来到他们。原来世界末日是上帝的审判的时间，但另一方面又是拯救和祝福的时间。二十八节称为是主得赎的日子，所以圣经告诉你们，当有人子即是耶稣基督有能力从荣耀从云降临的时候，我们就挺身昂首，我们就欢喜快乐，因为已经是得救赎，一个最困难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就好像保罗说，我想到现在的苦楚比将来的荣耀是没得比的，受造之物是切望等候这一日的来到。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那个的再来的时候也都是世界末日，世界末日的时候是有审判和有拯救，对信主耶稣的人来说是一个救赎的日子，对不相信的人来说是一个咒诅和一个审判。跟着耶稣基督他跟着告诉你们，那么何时会来呢？他就用了一个无花果的比喻，29至33节。耶稣又设比喻对他们说，你们看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它发芽的时候，你们一看见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事渐渐的成就，就晓得神的国近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都要废去，但我的话不能废去。耶稣告诉你们，当他来的时候有些迹象。我家有棵无花果树，每逢四月五月的时候，本来到了冬天的时候，那些叶就落了，光秃秃的一棵树。到了五月到的时候，你就发觉那棵树开始发芽了， 開始有啲樹葉出嚟啦，開始咧有啲花冧啦，冇花有啲冧啦嚇。咁我就知道夏天就嚟啦。就耶穌所講，你們看見無花果發嫩的時候，個葉子出嚟嘅時候，你就知道夏天近了咯。即係話個無花果有呢啲葉出嚟嘅時候，係一個預兆。預兆話俾我哋聽一樣嘢，夏天就到啦。正如好似一個生 BB 嘅人，你點知叫個 BB 幾時出世啊？你知唔知一個懷孕嘅婦人，佢知唔知道個 BB 幾時出世啊？開始肚痛，開始陣痛嚟啦。咁啊，陣痛嚟嘅時候咧，嚇我記得我太太生 BB 嘅時候咧，一開始痛啦，咁就要睇住個鐘咯嚇。如果佢話隔五分鐘陣痛。五分鐘又有一個又一次痛的時候，你知道是入醫院的時候 ，BB 就嚟出世啦。即係話陣痛是一個預兆，是 BB 出世的預兆。耶穌話俾我哋聽，主再嚟世界末日的時候，亦都係有預兆。耶穌所講的唔係去滿足我哋啊，好多人都好有興趣。啊、究竟几时世界末日呢？几时耶稣都再来呢？好、啊、多人好有兴趣呢啲咁嘅好奇心，但耶稣基督唔系为咗满足我哋嘅好奇，去话俾你听有啲咩预兆。咁耶稣讲呢个比喻，嗱、啊，留意一样嘢，路加咧就同马太、马可唔同啦。路加就讲话咧，你睇一睇啲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马太、马可就冇讲各样的树。只是讲无花果树，但路加咧有讲话各样的树，因为点解啊？马太、马可主要系对犹太人讲，路加系对边外邦人讲。犹太人无花果就系、是、无花果就系犹太人嘅树嚟嘅，就系犹太嘅象征嚟嘅。所以咧，马太、马可就特别讲到无花果树，但系路加系讲俾外邦人听，所以话无花果树和各样嘅树。嗱，你睇一睇咧，耶稣喺第31节嘅讲句咩说话？你们看见这些事渐渐的成就，也该晓得神的国近了。和合本的翻译呢是有误导之嫌，在原文呢是没有渐渐这个字的。和合本说你们见到这些事渐渐成就，渐渐就是慢慢来、啊、慢火，即是还有一段时间，但是原文是没有渐渐这个字的。所以你看现在新的新中译本就这样翻译了，就跟和合本不同了。你们什么时候看见这些事发生，就知道天国近了。我们会问天国近了是什么意思呢？约翰耶稣出来传道都说天国近了，跟这里天国近了有没有不同呢？有不同、啊、所以第32节路加就继续解释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啊、中文翻译好像不是很清楚，其实原文是很清楚的，说这个世代不会突然之间完结、啊、这个世代不会完结，直至到这些事情发生才会完结、啊、英文翻译也很好、啊、This generation will certainly not pass away until all these things have happened。 意思就是若这些事情不发生，你们就知道这个世代就不会完结。这些事情发生，你就知道这个世代就会完结。即是告诉我们，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这个世代就是天国近了，天国近了就是这个世代，这个世代完结就是天国来的开始。那么这个世代是什么意思？原来犹太人相信这个历史分成两个大段落，一个是 this age，即是这个世代，一个是将来的 age, the age to come。 中间的分水岭就是尼赛亚的降临，救主的降临。救主降临之前的呢就叫 this age, 现今的世代。救主来到的时候，这个就是什么世代呢？就是天国的世代，将来的世代，圣灵的世代。个分水岭就是尼赛亚来到。但犹太人和基督教不同的地方，犹太人就以为尼赛亚是一次过来的， 但基督教话俾你听，耶稣基督系分两次嚟嘅，第一次嚟系拯救，第二次嚟嘅时候系审判。几时第一次嚟啊？我哋而家圣诞节就系纪念耶稣基督出世，嗰次系耶稣基督第一次嚟。当耶稣基督第一次嚟嘅时候，已经救赎呢个世界，呢一个嘅圣天国已经开始，但又未曾完全开始。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嚟嘅时候，然后个个就完全嘅完结啦。好似我上次同大家讲一个例子啊，而家咧吓又要买屋啦吓，而家有人买屋啊，或者 Eric 咧买咗间好大嘅屋，咁啊先俾首期，就问美国银行借钱，咁佢啊想请晒我哋去屋企睇间新屋，佢话。我买了一间新屋啊，请你各人来我屋企啊 housewarming， 大家一起嚟啊！咁我就话佢听 ，Eric 你错咗啊，嗰、那个唔系你屋企嚟嘅，嗰、那个系美国银行嘅屋企嚟嘅。因为喺法律上咧，嗰间屋唔系你做屋主嘅，系个银行做屋主嘅，但系。地税就要你交，但世界上冇一个人话俾你听，我而家请你嚟啊美国银行屋企，你唔会咁讲，你会请嚟我屋企，因为事实上又系你屋企，但又唔系你屋企，因为你已经住咗喺度，呢个系你屋企，你已经落咗首期，但系咧又唔系你屋企，因为你未曾供晒款，到你供晒款嘅时候咧，嗰先系你屋企，呢个就叫 already but not yet 啦。呢间屋 already 系你间屋，但系 not yet 你间屋。因为点解啊？你未供晒款啦。今日我哋处喺一个就系一个 already but not yet 嘅时代啦。耶稣基督 already 已经嚟到世上啦，但系 not yet， 因为佢仲有再嚟。我哋就处喺一个嘅 already but not yet 嘅世代。原来我哋喺一个咁样嘅境况当中，两个世代唔同。跟住耶稣就讲一句好有趣。话而家我哋呢个世代天地都要废去。今你拥有嘅嘢，一日一阵间就冇晒。乜嘢先长存？神嘅话语先长存。神嘅话语就能够永远永远嘅长存。你嘅钱有一日会使晒，你嘅屋企有一日会冇。你的健康一日会没晒，就算你是最拥有最多的，你尖端科技最厉害的人都一日没了。最近我们看新闻， Stanford 的物理学的教授这位张教授，原来是一个很厉害的人，有人预计他可能将来会拿到诺贝尔奖学金，但有多少人会想到55岁就墮樓身亡死了。其實想想，今天我們擁有很多東西，一天都會沒有，你家裡會沒有，你健康會沒有，你的錢會沒有，就算你說我很聰明記到所有東西，有一天你都變成好像我一樣什麼都不記得了。可能什麼才是長存，什麼才是有永恆價值的呢？但可惜在今天这个世界里面，个个人就不要理天长地久，只是在乎曾经拥有，受到梅艳芳的影响，成日就是我就揸住一些东西就得了。什么才是长久的？耶稣基督说天地都要废去，唯有上帝的话语是永远的长存。为什么我们读圣经这么重要？耶稣说你看一看你就知道了，当这些的日子来到的时候，当这些预兆来到的时候，你就知道世界就来末日了。那预兆的目的是什么？它不是满足我们的个好奇，是叫我们谨慎自守。我们看34至38节，说你们要谨慎，恐怕因为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的心，那日子就同又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这样临到全地一切居住的人，所以你们要时常警醒，常常祈求， 使你们能逃避一切将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耶稣每日在殿里教训人，满夜出城，在一个山叫橄榄山上住宿。众百姓清早上殿，到耶稣那里要听他的讲道。耶稣为什么要讲这些的预兆？不是满足我们好奇，他是想叫我们警醒。这些预兆是叫我们警醒的。那你说预兆和警醒有什么关系？大有关系。我举一个例子，大家会明白。去年我患了一个重病，肺炎入医院，要几乎没命了，即是我走十步都走不到，要住医院住一段时间。好感谢神，原来我的病有得医的，是用一种药去医的。这种药是什么？类固醇。类固醇是即是 steroid， 是唯医生告诉你，这种病是唯一只药可以医好你的，就是这只类固醇。所以在我最辛苦最危急的时候，医生就打重剂落去我身体里面，丢落去就对类固醇吃到80个类固醇，非常高。跟着我吃了7个月的类固醇。类固醇是一个 wonder drug， 即是一个奇妙的药，即是或者有些人骨痛有些人或者是皮肤，即是类固醇很多都可以，有时可以治 cancer。 但类固醇是很多很多副作用，其中一个最攞命的副作用是什么？就是你的血糖一直升高。我吃类固醇的时候，我试过有一次个姑娘同我 check 我个血糖，去到400几个类固嘅血糖系好高啊！平常人系几多啊？平常人嘅血糖系几多啊？吓，平常人嘅血糖吓唔可以超过100以下。嗱，因为我有呢个咁样嘅血糖嘅病。即是有血糖，即是因为吃这个类固醇所以带来一个副作用。所以医生呢就叫我时常要 check 住我的血糖有多少。所以我女儿就买了一个督手指的东西给我，即是一督手指去一验到我血糖多少。那呢我因为个病一路好返，我类固醇一路减少，去到去年的时候呢，我不需要吃类固醇了。但不需要吃类固醇，醫生仲驚住我血糖仲係高啊，所以就叫我時常 check 住啊。到2个月前咧，我去驗身嘅時候咯，哇！我血糖降到5.7，係最即係完全冇事 normal 啦。咁我諗下，唉，好嘢啦嚇！我唔需要我食嘢可以咧，好耐冇食過雪糕啊，食下雪糕啦。哇！我最中意食飯喎，哇！你真係食飯好啲喎。即是开始呢飲食冇咁注意啦，亦都唔去督手指啦，费事督手指，我已经正常啦，唔需要理咩啦。都话冇啊，都要 check 下好喎。咁於是呢，我尤其是去 cruise 食嗰啲嘢好犀利㗎嘛。咁 check 个手指一 check， 吓咗跳。嗰啲花城嘅手指应该100以下㗎。我最近的驗驗都97都算是正常，一驗120几，一下跳，我即是說不行了，我要注意我飲食了，我不可以吃那麼多的甜東西了，我不可以吃那麼多飯了，我不可以吃那麼多東西。即是這些血糖的指標就是預兆了，預兆一出來的時候就叫我謹慎了，叫我謹慎就叫我小心吃東西了，一模一样的道理。这些你看到这些预兆出来的时候，就叫你谨慎了。谨慎是什么？你看重些什么东西？34节，你们要谨慎，恐怕因为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如同网罗忽然临到，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世界上一切居住的人，所以你们要谨慎。这个就好像督血 睇个血糖一样，个预兆一出嚟嘅时候，你知道哇近咯，咁你就要小心啦。今次小心啲咩啊？小心啊！恐怕你们贪食嗱，所以咪糖高血糖高咯，贪食啊嘛，系嘛？醉酒咁啊，你个样都唔好啦。今生嘅思虑吓，佢话呢啲好似嘅缠绕住网罗咁样缠住你个心。你谂下今日啊，世界上几多人系俾啲嘢缠住我哋个心啊？我哋就系细路嘅，一谂到咩打机啦，吓、啊。什麼都要拿個機來打，我都發覺不只是小孩喜歡打機、啊、很多人都喜歡打機、啊、包括我女婿在內都很喜歡打機、啊啊、我們很喜歡是迷戀一些東西，我們追求一些、啊、世上的東西，以為那些給到我們滿足，但那些全部是番簡譜來的，全部那些不是重要的。我們會問有啲乜嘢系有永恒价值嘅？啊，南非有一个好出名嘅医生，呢、這个医生咧就系、是、第一个换心脏啊，即、就、系、是、做手术同埋换心脏，一个好出名嘅医生。佢一成名咗之后，全世界都知道佢啦。佢就日日去开会，日日去做研究，日日去访问，啊，好犀利！有一次去纽约开会，开完会之后翻屋企。一回到家，重門深鎖，太太不見了，仔女不見了，他就很奇怪，即刻走回去看看，原來有封信，他太太就寫了一封信，他說這幾年來，當你成了名之後，我就失去了我的丈夫，我仔女就失去了他父親，天天都不見你的蹤影，都不知道你去了哪里，一句说话都没问候，这样做你的太太，这样做你的儿女不值得，所以我们决定离开这个家，另外另走他方。后来这位 Dr. Bernard 写了他自传的时候，说给我由头来过，我不会这么蠢抛弃了我家，是为名，是为利，兜兜转转。问题就是这样，今天有很多人都是为到这些、啊、好像那些东西是网罗网住我们，我们看不到什么有永恒的价值，从没去想到。那你会问，那我们怎样去生活呢？在今天这个世界怎样去生活？37至38节，耶稣就告诉我们，耶稣每天在殿里教训人，每夜出城，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住宿，众百姓清早上圣殿到耶稣那里要听他的讲道。我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不明白为什么路加突然间整这两节圣经作为这一段的结论，大家想下很有意思。因为耶稣讲这个比喻，耶稣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不用多久，耶稣就被钉十字架死了。即是说他这些说话，他只是一个很短的时候生存，在一个很短暂的时候，人生里面只有一个很短暂的时候，他做些什么？他日日去到个圣殿里面讲解圣经，听的人又多，把握这个时机。今天我们都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人生还有多久，我们不知道还有多少年，但你没有把握你的时机，而不是浑浑噩噩糊糊涂涂就过去了。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谨慎度日，免得我们入了迷惑。好，请我们同心一同祈祷。天父，我们再次多谢你，给你宝贵话语去提醒我们，教导我们的眼光看得远一点，知道什么是最重要，什么是次要。我们知道有一天天地都要废去，但你的话语却是长存，求你让我们能够珍惜这永恒的东西。 你保守我们，多谢你，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将时候交返给主席。